我们已经看了对新约圣经有机末世的一些澄清。现在让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经文的权威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回应这种权威。所有福音派基督徒都正确相信新约圣经对我们人生具有权威，但我们需要小心理解这种权威的性质。令人难过的是，许多好意的基督徒没有想到新约圣经并不是直接写给他们的。可以这样说，新约是为我们写下，但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是2000年前写的，是写给生活在当时的其他人的。但这个事实常常对于我们如何承认新约圣经的权威产生极少冲击。这一切就是说明了新约圣经权威某些很重要的方面。新约圣经的神学对于今天跟从基督的人的生活具有完全，但是是间接的权威。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们必须总要做好准备，尽可能了解新约圣经经文对他们原本受众的含义。跟从基督的人一开始读新约圣经的时候，通常被他相对基本的教导所吸引。他们看到好像耶稣是主，悔改相信福音，要彼此相爱，以及一些其他基要的教训。他们无需过多的去思考新约圣经作者们的历史背景、人格特性和特定目的。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他们可以把这些基本的教导看作是完全不受时间限制的真理。他们很少要努力思想顺服新约圣经权威带来的隐含意义。但是随着我们更多了解新约神学，事情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就是我们要仔细去看新约圣经经文起初的背景，好使我们可以在今天正确承认它的权柄。我们需要了解作者的背景、处境和意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恰当的顺服新约圣经对我们人生的权威。
One of the questions that comes up is,
我们碰到的问题之一就是，新约圣经既然是写给其他的人，我们怎么能认为那些字句对我们仍有其权威性？首先，它的权威性在于它具有权柄或权力驱使我们认同其崇高。因为最初领受圣经正典的那些人和我们有两个关键的联系。第一，圣经的神圣作者乃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上帝，我们也是需要面对他。其次，身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也是属于上帝圣约的子民。上帝对许多世纪前的一些子民所说的特别事情也是为我们说的，因为我们也是和他们一样，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被上帝接纳，成为他的子民。
也许一个类比可以帮助我们澄清我们说的话。有两个以上孩子的父母亲都非常清楚他们是如何对儿女实行完全的，但经常是间接的权威。想象父母亲责备儿子行为不当，对他说，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想想你做的事。当然，他的妹妹会很高兴继续玩游戏，毕竟父母并不是对他说话。但如果在一段时间过后，做妹妹的不顺服父母，父母可以很有理由地说，难道你没有看见你哥哥刚才受到的处理吗？在像这样的处境当中，父母期望他们全部的儿女都从他们怎样对待其中一个孩子学到教训。这种间接的权威教导所有的孩子，即使他们并不是起初受到管教的人，他们也应当晓得怎样行事为人。这就是我们说的有机末世给现代跟从基督的人带来完全的但确实间接的新约圣经权威的意思。新约圣经经文带着完全的权威直接对起初的受众说话，我们必须记住他也是在今天带着完全的权威说话。对于忠心跟从基督的人来说，我们从来不会质疑是否需要顺服新约圣经的一条教训，问题只不过是 我们应当怎样顺服圣经的权威。所以要决定我们应当如何回应这种权威，我们就必须准备好回头去看一节特定的经文写下来的时候，它起初的目的和情形。
One of the questions students often ask about
学生们对于上帝的话语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对于2000年前的人所说的信息，如何适于现今的我们？我们怎么能说那些话语是上帝对我们讲的，或是为我们而说？我想，这里有个关键，即使这些文本不是上帝对我们说的，但至终仍然是上帝为我们讲的。圣经里的每卷书、每个题材，或是每个情况，其共同性就是显示出上帝的性情。上帝是谁，也显示出身为人的我们与他的关系，他对我们在世上的旨意如何，我们人该如何回应他，以及人与人彼此之间该如何应对。因此至终，我们从圣经学习到上帝的心意、他的性情和计划。即使那些话语是在不同情况下写给不同的人，即使给予他们的那些直接命令不是直接适于我们，我们还是从中领受到上帝的性情和旨意，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与上帝该有怎样的关系。所以我可以说，至终圣经教导我们上帝的心思和旨意，也引领我们如何持守与他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例如，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21节对一位有钱的少年人的官发出这条具体的指示：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我们应当怎样把这些经文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我们全部人在各种处境当中都应当变卖我们所有的，分给穷人？我们能够负责任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握住这个有钱的少年人的官是谁，耶稣为什么这样对他说话。圣经对这个人的称呼和他与耶稣的互动给我们一个提示，这人有犹太人的背景，在他所住的社区在金钱方面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关注要坚持犹太人的传统。在这一章前面的部分，他问耶稣说：夫子，我应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回答说：当遵守诫命。这少年人骄傲地宣告他已经做到这一点。所以耶稣讲了，看来这人首要关注的问题主要就是财富和影响力。圣经反复向我们表明，拥有财产本身并不是邪恶的事，这也不拦阻我们作为基督真正的门徒。但是作为跟从耶稣的人，我们的内心应当总是做好准备，为了服侍上帝而放弃自己的愿望。另外一个这方面的例子是在《使徒行传》5章1到11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假装把他们所有的金钱都奉献给了教会，但却偷偷把一些留给自己。他们的罪并不是没有把所有的奉献出去，教会并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而是他们为了得到大家的称赞，对他们的慷慨做了虚假陈述。耶稣回应这位富有的少年官，要求他变卖他所有的，并不是在具体讲到金钱的问题，而是讲这人关注的他必须做出怎样牺牲的问题。耶稣讲到这人不愿意放弃的一件事就是他的财富，这就切中了问题的要害。这个例子帮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要顺服圣经的权威，就需要考虑一处经文的上下文和原本目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评价我们应当如何遵守耶稣的命令。
The New Testament,
新约如同旧约，不是一系列永恒性的箴言，能自动让每个文化的人所理解。新约如同旧约，也不是一个哲理，并非是一些哲学道理，其组合方式可以轻易地跨越不同的文化。新约是独特的，具有历史意义。原因很明显，上帝在旧约和新约里启示他自己。当上帝启示他自己时，是向某些特定的人启示，他并不是向普遍的大众启示，以致到头来只是一些特别概括性的启示，导致他的启示与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切实的关联。因此，上帝是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以赛亚、耶利米、
特别是借着耶稣向众使徒彼得、保罗等人发出启示。为此，我们看到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有一些特定的人领受了上帝的启示。上帝这么做有他的必要性。上帝是创造的主宰，而受造物是存于时空的范畴里。因此，上帝要启示他自己时，他必须是在时空里发出的启示。